大家好，我是思思，现在是在北京，这里是上午的10点。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现在在波士顿，这里是周五晚上的10点。
大家好，我是直直，现在在北京，现在是周六早上的10点。
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其实是上一期非典型海淀鸡娃的播客播出之后，听众朋友在底下给我们留言，希望说能够从家长的角度去谈一谈现在和教育相关的焦虑的问题。然后今天呢，我们其实也很开心的能够邀请到我的表姐婷婷姐做客我们的播客节目，然后和我们谈一谈关于教育以及整个教育的环境的一些想法。我呢是看着小玄子真的是出生长大，然后因为当时我上高中的时候，小玄子刚刚出生嘛，然后现在应该是快7岁，哦，快八
八
岁
岁，
了。今天很开心，婷婷姐能够跟我们来聊聊天。然后其实我们也有很多问题，很好奇，然后想问问你关于现在这个教育的大环境是什么样。先开始的话，就是我们上期正好聊了海淀鸡娃嘛，然后感觉鸡娃这个词是最近比较热的一个词吧。然后我觉得想问问你，怎么看"鸡娃"这个词？然后或者身边，因为在广州这种一线城市，有没有感觉比较明显的有"鸡娃"的存在？
非常感谢金明今天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鸡娃的这个东西，其实这个词已经很火很多年了，感觉。我们家女儿出生的时候，应该没有，基本上没有听过这个词，但是最近3、5年还听的比较多。我觉得是在这个从地理位置来看，就是县城市，你刚才也提到了广州是一线城市，这个一线城市北上广，北京跟上海，我感觉这个从这个学习的一个大环境来说，北方可能会比南方更浓郁一些，因为我从小学习的过程一直是在北方学的，包括上学到大学一直是在北方，现在工作了是来到南方，我自己亲身体验，这个学习的氛围在南北方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北方可能更，这个学习的氛围会更浓一些，所以在一线城市里面，北京跟上海，我感觉就是从跟我也有一些在北京、上海的同学，他们也都是成家了，也有孩子，他们对孩子的教育上，我觉得感觉比我更鸡娃一些。这是从地域上面来讲，这个氛围上面来讲。那从个人来讲，我们周围，包括我孩子的周围，其实也有很多鸡娃的这样的父母，但是鸡不鸡娃可能跟这个父母本身的这个性格也有关系。我是比较对这些东西看的不是那么强，我不会逼迫孩子去做更多他不喜欢的事，因为我可能从小生长的环境也不是这样的。虽然是也是在北方学习，但是我的父母在我从小也没有给我很多这样学习上的一些压力，希望我去学这个那个，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的限制和这个整个大环境也跟现在是有差异，我从小就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的性格我也是稍微佛系一些吧。因为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有几种对妈妈的分类，就是我是觉得我是比较偏佛系的那一种，还不是很愿意去鸡娃的那一种妈妈。所以从这个环境上来讲，和我个人的性格上来讲，包括我先生他也是，也没有这么鸡娃，他也是相对于偏佛系的。所以从大环境来讲和从我们的性格来讲，所以我们对孩子没有说像很多父母那种鸡娃，就是电视剧里面的那个小舍得啊、小欢喜那种，我们完全离那个还比较远的。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周围的孩子们有很多这样鸡娃，我女儿的同学有很多，她工作日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的兴趣班都排满，然后周末基本上也是排满的，可能一周有个半天到一天的，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兴趣班的一个时间。幼儿园的时候就要提前去做幼小衔接，然后小学生现在就一二年级就要去上学而思，去学什么数学啊、写作文呐、啊、学英语啊。有确实周围有这样的孩子，但是我不赞成这种做法，我也坚持一直没有做。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也会有这样的担心吧，就是多少也会有一点焦虑，会不会觉得啊，别人的孩子好像都在努力，但是我们都可能没有去参与这些过程，也会有点小担心，但是我还一直坚持这么做着，反正是。
一直跟思思和芝芝在说，我说我最近在看《小舍得》这个电视剧，然后看
啊，
得我
很
非常，
火，对。
对，就最近这个电视剧很火嘛，然后我开始看，然后看得我感觉就是非常焦虑，感觉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
小欢喜，我不知道你看过没，也是这样的。有一个妈妈都，那孩子也是高考吧，有个妈妈那个孩子都要去想自杀了。
思思和芝芝应该算是在广州长大嘛，然后感觉你们小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就会觉得周围的同学会 要去上很多补习啊或者什么的吗？
确实，就是刚刚婷婷姐讲到的那种周围人的氛围上的压力，我觉得我爸妈应该也感受到了。当然这个可能也分阶段，我感觉我比较小的时候，就是幼儿园，我爸妈主要就是希望我去多上一些兴趣班，就是唱歌跳舞之类的，然后他们可能觉得有一些东西必须小孩在特定年龄的时候，就是你要去帮他培养一个兴趣，然后等他长大了，可能如果他不做这个不做那个，然后会不会怪我呀之类的，是这样的心态。然后到初中高中吧，择校的压力出现了之后，周围很多家长会一窝蜂的给孩子报像什么学而思啊、新东方啊，我感觉这些词就是深深的印在我的记忆里，但是我爸妈就没有给我报这些班。对，然后我觉得这方面可能跟婷婷姐的观念也是比较像的，就是我父母也是觉得只要你的整体表现在一个比较好的范围内，就比较能够让他们放心，就算不是跟大家争得头破血流的。对，然后但是还是想留一些自由的空间给孩子。不知道直至是怎么样的？
我的话其实我家里人也比较佛系，他们基本不怎么管我。幼儿园小学的时候会上了一些兴趣班，比如说弹琴啊，还有画画书法什么的，但都只是以体验性质的，也不会逼着我说啊，你不喜欢也要继续学下去。就比如说书法，我学了一段时间不想学了，他们也就算了，就只是纯粹的为了体验。我是三年级的时候开始学奥数，可能也有被潮流影响吧，就觉得大家都在学奥数跟奥英，那好像你现在也没有说很忙，那要不尝试一下，就去尝试了。然后后来就一直学奥数，什么飞翔啊，什么学而思啊，我觉得好像更多是出自我自己的那个焦虑。我们学校的环境里面，因为学习很强的人大家都去学奥数了，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要不你们让我去继续学吧。对，我反倒觉得是我自己去主动要求的，也不是说父母的那个逼迫。对，但是这个肯定是有受大环境的影响在，就像刚刚婷婷姐也说，虽然自己很佛系，但是看到身边的人都在鸡娃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焦虑。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年代都会存在的情况，就是跟周边的人比较。
对，我记得印象挺深的，就是其实小舍得那个电视剧里面有一个小孩，他上了五个奥数班，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小孩就主动跟他爸爸妈妈讲说，我也要去上那个奥数班，因为就是我周围同学都上，然后或者是我再不上我就要落后了，就是感觉其实小孩子们在这个大的环境下也会就是也会主动成为鸡娃。
心灵我知道从小就没有基本上没有参加过这些课外的，就是关于学习方面的这个课外班，他参加的都是运动类的或者是这个艺术类的这种课外班，所以他本身就是很优秀，自己也很优秀，所以就不用去参加这种课外班，自己也觉得自己也会判断去上这种班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有没有提升的空间。所以就是本身你们的这个水平素质就是很高，就在这儿。我现在担心我女儿，我想让她去学这些东西，她也不愿意去，她也觉得因为我现在给她学的都是一些兴趣班为主，就是她有学琴学舞蹈，那学舞蹈是从三岁的时候比较小的时候就一直坚持的，那其实中间那个也会有觉得不想学也觉得烦的时候，但是反正舞蹈是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比较久的，然后学琴是学了一年半左右，我觉得她也感觉也不是说兴趣很浓的，就经常还要别人去告诉他你该练琴了，你就是没有这个主动性还差了一些。然后以前这个画画也学过游泳啊之类的，就是其他的关于学习类的东西就没学过，上的都是兴趣班为主。很多妈妈都问我这个要不要上那个，原来幼儿园升小学的时候就问要不要上幼小衔接班，我说没有必要去上，不少孩子都在上，主要就学什么拼音啊，简单的一些数学啊这些东西，我就一直坚持也没去上这个。低年龄的时候可能这些东西都还比较容易去坚持得住，比较容易克服，我现在也不确定到高年级的时候他的这个学习的状况会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会影响到这个升学的话，我了解到广州的这个初中升高中的这个升学率还蛮低的，应该不到40几45 46，所以这个也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我不知道他会到一个什么水平。从我现在的观察来看，我觉得感觉没有什么学霸的潜质，所以我也担心他到时候如果 没有占到这个升到高中这个前45%的这个行列里边，可能我也会比较担心，也不排除会让他去上一些这个语数外的这种课外班。因为你这个高中还是要上的，在现在这个时代，你如果不上高中的话，可能还是问题比较大。我觉得虽然说现在这个职业这个选择也多，现在中国也提倡这个职业教育化，就是因为这个教育资源太紧张了，但是我是觉得还是要高中和大学还是要读的。
那婷婷姐会觉得，包括可能和身边的家长交流的时候会觉得，就这种教育引发的焦虑最主要是因为什么？主要是竞争吗？
我觉得一个是大环境吧。其实我经常也在看一些很多育儿，包括一些文章里面都有写，就说孩子他从小到大，包括他到成人，其实他最终取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成就，就是大多数人他都是普通的人，成功的人只是极少数，就没有那么多我们想象中的非常非常非常成功，然后又很多金，然后又很那个工作也很好啊，什么什么都很美满，就是这样的例子是很少的，大多数人都要接受自己的普通跟平凡，也在教育父母要接受孩子的普通跟平凡。以前中国人都讲究这个望子成龙，但实际上很多人都成不了龙的，本身就是普通人，所以一直也在看这些东西，也在让自己不那么焦虑，希望孩子从心理上面，首先先不说以后能不能有更好的成绩或者成功，但是我首先觉得孩子他的心理健康在我这里，我认为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他要有一个健康的人格，然后有一些比较正确的价值观，他的这个抗压能力，他的心态要能摆得正。因为现在我发现很多这种社会的出现的这种现象跟孩子的这种抗压力啊，他的心理承受力啊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为什么很多孩子都这个什么年轻的时候就什么犯罪啊，或者动不动就想不开要去自杀呀，这个都跟孩子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他就说明他能做出这种过激的行为，说明他心理不健康，我是这样觉得。从这个方面讲，也是我不愿意给孩子给他过多的压力的一个方面。但是从社会竞争的角度来讲，确实如果是我觉得跟得上中等的水平吧，就是我能接受的一个范围，我也不希望他有多么的优秀，但是因为你在社会上竞争，你总要有自己能自己挣钱自己吃饭的本事，他以后不能啃老，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要求。那如果是不能啃老的话，就起码他要到这个中等的一个水平，他自己能养活自己，然后自己活得健康快乐，我觉得就是我对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方向上，我觉得他能达到这个我就挺满足的了。
听起来就是婷婷姐其实对教育这方面是有很多自己的思考，然后对现在存在的这个主流的趋势也会有一点反思。那我会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说小姑娘她在面对这些兴趣班，或者在不经意间能够接触到的这些和他身边同龄人比较也好，您对他的可能无形可能有形的压力也好，就他的应对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您跟小姑娘之间的这个互动，他有没有体现一些什么自己其他的想法？
他有体现，其实我都没有给他报学习类的这种课外班，但是兴趣班的话就是现在主要就是钢琴跟舞蹈。他会反对，他会觉得学校也要留作业还要去上这些班，觉得自己没有时间，他会自己这样讲过这样的话，就说自己没有时间，然后不希望去学这些东西。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个游泳啊，就运动类的我还是希望他多学一点，然后他就特别不想去游泳这个事情。我给他三个暑假，学了三个暑假终于学会了。我为了让他去想去游泳，因为他自己很抗拒不去嘛，然后怎么商量呢也不去，家人轮番跟他讲他也不去，就是什么道理都讲就是不去。后来我就想给他找了一个同伴，然后找了一个女的教练，然后单独上那个一对二的这种课，找了他们班上一个同班的同学跟他关系比较好的，然后他才同意去了，连着学了两期，然后终于学会了。我说光学一个游泳就花了我好多钱，感觉现在的孩子确实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我们小时候也没有学这么多东西，现在孩子接触户外的东西接触的太少了，所以我就想 有机会都让他多接触一些户外的东西。
听到刚刚婷婷姐讲说这个现在小孩面对的环境，然后可能跟当时婷婷姐自己成长的时候面对的很多问题都不一样了，然后这个就让我 非常好奇说，婷婷姐觉得现在小孩子成长过程里面他们面对的最大的跟你当时不一样的那个地方在哪里，以及会不会有一些经验是你希望自己经历过的好的这种家庭氛围可以继续发生在自己的小孩子身上，然后或者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改变的，如果现在的小孩跟自己当时成长的那个过程去做一个比较的话。
我从小长大的时候刚才跟那个直指一样，我的父母就感觉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太过的关注我的学习，就是也没有说每天看着你按时写作业按时完成作业，我的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做的，就我父母基本上没有操过心，也没有因为在这个事情上专门教育我跟我发过火，我印象中是没有的。但是我爸爸本身他是老师，就是后来我在这个初中高中数学学习的过程中，确实我爸爸是有帮助到我的，我会有不懂的东西跟他请教。以前我的成绩在学校的时候也还算中上游吧，所以一直我妈给我的感觉就是她一直都说哎呀那个不要学习了不要看书了赶紧去睡觉吧，每天晚上都是给我说这样的话基本上我妈妈也没有管过我学习。反正从小我的这个成长的环境还是比较轻松的，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些现在的这么多电子设备吧，那我们除了在学校学习在家写完作业之后就是在外面跟同学玩，然后很多户外活动基本上也没有说在家看电视啊，其他的兴趣班我也没有上过。小学的时候好像学过书法呀，画画学过，但是也都是因为暑假没有地方待了然后就去学那个东西，并不是说因为兴趣，所以基本上小学我的这一块在兴趣的培养上其实是空白的，但是学习的环境上是比较轻松的，可能是沿袭了这种成长环境，我对我的孩子也是希望他在一个轻松的环境里边学习去成长。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其实一直是抱着这种比较淡定的，我就觉得孩子没必要去就要去享受他的童年啊，就要怎么去玩，但是实际上孩子一点点长大，包括周围的环境的影响，包括周围的小朋友的父母的这种影响，其实还是很难做到你完全按照自己的原来的想法去走的。就是现在也是我让他参加了一些学习，但是我现在坚持的就是能让他参加一些非这个学习类的，也就是兴趣类的或者是运动类的，这些我是很愿意，如果他愿意的话我是非常支持他去参加的。但是我觉得我也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够，一方面由于我自己比较忙，那个孩子爸爸也是比较忙的，其实我们一个是时间上有限，一个是这个精力上也有限，没有更多的去好好的引导孩子，也经常会因为孩子不听话呀经常跟他就是没有耐心发脾气，因为确实工作也挺忙的，然后没有很多的时间跟他细细的讲。现在他越来越大了，有很多东西会表达不一样的这种意见，但是你又很难去通过一两句话去说服他或者去让他怎么样，我又觉得他的做法是我接受不了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个冲突就会比较多。一年级的时候还好，现在二年级我觉得这种情况还蛮多的，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的精力也有限，这个我本身来说这个育儿一方面的焦虑也是来自于我工作和家庭平衡的上面的一个焦虑，我觉得这个才是我焦虑的重点。
婷婷姐在刚讲述的时候也提到说这个家庭还有这个工作就这个平衡带来的焦虑可能会比什么鸡娃带来的焦虑更厉害，那你方便就是再仔细讲讲吗？就这种焦虑带给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因为工作太忙了，然后没有时间更多的去想孩子的事情。因为我是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忙，就是孩子小的时候我那段时间还好，然后这段时间也是工作上有了调整，所以我大部分的精力全部都是在工作上，我每天也回家很晚，早上又很早出门，基本上跟孩子交流的时间都比较少。就是职场妈妈的一种焦虑吧，我觉得很多就是如果是工作还是节奏比较正常没有那么忙的话我觉得还好，但是如果是特别忙的工作可能对孩子的一些陪伴他成长的时间啊，就是可能对妈妈的要求就更高，那你要在有限的陪伴孩子的时间里这个短的时间把它用得更有效更有质量，就是对妈妈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我是觉得我这段时间对孩子是比较忽略的， 我觉得女孩子尤其是女性啊，尤其是生了孩子的又是职场妈妈的这种，像我这种，就首先要把自己的情绪照顾好了，自己要把自己爱好了，自己觉得舒服了，才能有精力去照顾别人。包括孩子也是这样，不能说什么东西都是孩子第一，我觉得就是首先是自己是摆在第一位的，要把自己照顾好才有精力去爱别人。给我都说掉眼泪了，有点真情流露。我在看那个海蓝博士的那个，因为我关注了海蓝博士几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海蓝博士。他以前是一个眼科医生，也是在美国的一个博士，医学博士，然后38岁的时候他就放弃了他之前的这个医学的这个事业，然后他去现在搞专门做这个心灵辅导，然后搞得还挺大的。他有一本书我买了，叫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觉得不完美，或者就像我刚生了孩子之后那段时间，我为什么抑郁，就是我把什么事情我都想做到完美，然后都想自己去做，但是我自己又没有那么多的精力跟时间去把这些事情都做得很完美，做得很好，所以就会造成了自己很焦虑。所以这么多年就是在一直不断的这个调整，包括现在其实家庭跟工作的平衡也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两件事情都应该做好，但实际上我的精力和我的这个时间是不允许我做到完美的，所以我只能先顾好最重要的一样，自己顾好了，可能我会分配出更多的精力，或者我在有限的时间里会，我会更有效更有效率的去做另外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叫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就是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设定在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情境下，要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包括工作上也是不可能的，这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实际上就是没有人能所有的都达到这种状态，所以就把最重要的事情做好，然后再去做其他的次重要的事情，就一步步往下排。
我觉得婷婷姐讲的太好了，特别打动我的一句就是说先把自己爱好了，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个其实是换一个角度看吧，其实我觉得就是榜样的力量，因为看小玄子看到妈妈就是工作上很成功，就对，其实对小孩子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影响。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他，感觉他好像没有。
这还小嘛，到大了肯定
会
有感觉。
我会在跟他讲，我说爸爸妈妈都这么辛苦的工作，就是每个人你要得到，因为前两天有一天他跟我说，妈妈我喜欢大别墅，我希望自己以后的房子很大，我说可以啊，我说但是这个东西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赚的，而且是你想要的东西也要跟你的能力去能匹配得上的，你如果是想要这个东西，你现在能力还达不到，你想要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想买这个东西，但你没有那么多钱，那你就要自己想办法去赚钱，靠自己的能力。那你如果自己很努力了都赚不到这个钱，那你就要放弃对这个东西的一个想法，你就不能要得到它。你的东西是要跟你的能力匹配的。就现在会可能会跟他讲一些这样类似的东西，包括他爸爸也会，但是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或者能听进去多少，反正慢慢的讲吧，他总有能听懂的时候。
哎，是，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讲那个把自己爱好了是最重要的，然后自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不同时代的一个变化，就逐渐从比如说我爸妈的那一辈父母，可能到婷婷姐，然后甚至到最后到我们这一代90后，就70、80、90后，就真的是我觉得会能感觉到这个作为父母的重心从完全在小孩子身上，就慢慢的开始移回自己，其实我觉得是件
对
挺好的事情。你真的你把100%放到小孩子身上，我觉得给小孩子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然后自己
是的，
就而且父母，我之前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大概10岁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讲，我说你不要觉得我是最重要的，你要觉得你自己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有一天我没有达到你的要求的话，你会非常的失望。就我不想这样，然后我也不希望你通过那种你觉得你是对我好，你是爱我的，但是就你把你100%的精力放在我身上，其实会给我的是很大的压力。
这点我很赞同，我就希望我不希望对那个让孩子觉得我对他的爱是一种压力，是一种负担。包括我妈妈就是感觉她 所有的精力都是放在其他人身上，他都要为其他人考虑，但最终他自己忽略了自己，但是他自己也觉得很不平衡，也觉得自己情绪上心理上也很难接受。我觉得这种情况不要发生在我身上。人首先要把自己爱好了，你才能有能力去照顾你身边的人，包括孩子，包括爱人，包括父母，都是这样。你自己都情绪不好了，你传递给别人的也是负能量。
我最开始找婷婷姐的时候，她就说好像感觉其实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育儿这一块，但是感觉其实无论是做父母还是做小孩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在做父母和子女。我们其实还挺好奇这个学习过程，婷婷姐会感觉自己对于教育的看法有变化吗？
我希望孩子还是要更自由一点。当然我现在做了妈妈之后，我也是第一次做妈妈，确实像刚才心灵说的，第一次做妈妈很多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自己现在看下来，其实我身上有很多在跟孩子的相处的过程中，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做法和一些想法是这种无意中是受了我妈妈的影响，自己的这种生长环境耳濡目染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很难说你明知道这种方式可能不好不对，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就一下子完全跟那个割裂开来，就可能还不自觉的就会朝着这个方向还是按照那个路去做。当然可能没有，我会时刻想到这一点会控制自己，或者是想到不对了就会调整一下，但是还没有完全做到说完全脱离这个割裂开来这样去做，这个是我觉得自己也是还是要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一个方向吧。其实我自己生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都是个孩子，我是31岁生的玄子，他小的时候是一个很高需求的宝宝，特别不好带，然后经常睡眠也睡得不好，我觉得我那一段时间非常焦虑，而且就甚至就是要抑郁了。本身我说实话以前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小孩子的，这个也是说到这个大环境影响，那个时候就是很不想生孩子，但是又没有勇气选择丁克。一方面老人包括我先生他也希望是要起码是要有一个孩子的，所以这种压力，虽然不想生自己还是个孩子，但是已经到这个年龄了就一定要生，如果是逃避不了的话，那就是如果选择晚生的话，那就还不如早点生。所以我觉得可能从我个人的性格来说，我就不是那么特别特别强势，然后特别特别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走的人，可能我会很多的考虑到别人的想法。当时也是生了这孩子之后，然后孩子又很不好带，一岁之前我觉得其实我都没有找到什么妈妈的感觉，就是这样。所以其实都是自己在一步一步成长的，确实是，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个磨练，在带孩子这个陪伴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中也是一步一步磨练。然后我会也会自己去看看一些原来孩子小的时候会看很多那个育儿，就每个阶段会看不一样的东西。他一岁以内可能看他那什么什么时候要吃什么，什么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样的这个去引导和教育，然后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会自己会去主动会看很多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父母他都没有关注这些，反正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我们在这方面，在育儿方面的知识，我们会主动去找，或者哪里觉得出现问题了，然后会主动去查找这样的资料。要去看别人是怎么做的，然后自己也就是看一下自己应该怎么做，就是找一下这样的方向。我觉得我们幸运在哪儿，就是我们以前的父母可能他如果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他只能去问周围的人，他没有这样的这个平台和这个东西去找。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除了问其他的人，我们还有这么庞大的这个互联网，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到比较靠谱的一些平台啊，或者一些那个网站可以去学习。还有一个最大的一点就是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是我对我的这种性格的一种磨练。因为我之前的这个脾气是很急的，从跟孩子的这个陪伴他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的这一点是得到了一些磨练的，相对于我自己以前来说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变，但是还是有继续改变提升的一个空间。对，我自己确实也是成长蛮多的，包括现在从开始我找不到一个做妈妈的一个感觉，包括现在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我生了这个孩子不后悔，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作为一个 女人来讲，还是生了孩子还是有不同的一个体验，因为你生下来了就不可能再退回去回到你以前的那种状态了。对，就是这个东西是不可逆的，还是会体会到人生不一样的乐趣。确实是，之前好像有听过一句话说，如果这个一个女人一生不做妈妈的话，就会就是人生是不完整的。我觉得这话没有这么绝对，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就是你培养孩子的这个过程中，你的这种心理的感受是只能自己能体会得到，我觉得还是挺开心快乐的。
我刚刚听了婷婷姐的这个分享之后，就其实感觉还挺适合拿出来聊一聊的。虽然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到一个很急迫的年龄，但是我们都意识到说生孩子会是对女性的职业发展还有生活包括发展个人兴趣会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事情。对，然后我们身边也有一些学姐可能已经开始为这个焦虑了，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婷婷姐的，就是生孩子之前和生孩子之后，你觉得你对育儿这件事情的看法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吗？然后最主要是什么样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我觉得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年轻女性啊都不想生孩子，这个就是代表了我们这个年轻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这个整体的综合素质在不断的提高，就是向上的这样一个趋势。因为大家现在真正的是女性半边天了，都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现在年轻女性很多都是很独立的，自己可以这个有很好的一个原来的人生旅程，自己也能养活自己啊，自己也能赚钱，能力都很强。以前的旧社会都是要女性都是要通过这种婚姻，通过生孩子来维持自己的地位，生活地位也好，经济地位也好。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很多女孩子不喜欢生孩子的原因，因为自己可以赚钱，买房子可以靠自己，所以不需要通过婚姻，通过孩子来去获得自己的什么这个经济生活或者是什么幸福感，本身自己就可以过得很幸福。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不断提高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就体现在大家都不想生孩子，做这个事情不会提高你们的幸福感，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可能像你刚才讲的，会通过这个事情可能会对你现在的这个生活会降低你现在的幸福感，就包括对生活各方面的一个影响。我也想补充一下，就不想因为今天我的这段经历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焦虑啊，因为我后面也讲了，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人生的一个经历，是丰富你自己人生经历的一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难，就是没生之前确实很焦虑，包括我自己。所以我现在就想跟你们讲的就是没必要把它想的这么恐怖，会影响你很大。其实中国千千万万的女性，包括所有的全世界的女性都是这样的，那也有很多生了孩子人家事业或者是什么一样还是很幸福的呀，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我觉得不要把这个事情去当成一个负面的东西，可以从里边去发掘很多对你，像我就是从里边生了孩子之后陪伴孩子成长，就是自己也得到了一些很大的成长跟进步。我觉得从里面可以让自己获取更好的东西，它不是负面的。对，当然你说你如果选择丁克的话，这个是个人的选择，也没有说它不好，但是我觉得选择了一定是会是好的。我是鼓励大家不要做丁克，还是要享受一下这个过程，虽然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阶段性的很焦虑很痛苦，包括像我那个时候可能有抑郁，但是我觉得你往长远看，你回过头来看，这是一段很好的一段经历，绝对不会后悔的。
聊的完全超乎我们的预期，然后我们就是无论是列提纲或者想问题的话，其实有点局限吧。我们可能只看到比如说鸡娃这一块，但是我觉得其实今天聊到了特别多很好的点，包括可能之前芝芝问的关于就是其实很多这种职场妈妈或者职场父母，或者包括甚至是现在大城市的这种30多岁的年轻父母，可能很多时候面临的问题，除了那种鸡娃带来的焦虑之外，还有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带来的压力。然后包括最后我们提到了这种要先把自己爱好，然后再去照顾身边的人，我觉得真的就聊得非常开心。
我是觉得这个反正育儿的这个焦虑怎么说呢，只要是自己的，就是还是刚才说的这个，只要把自己爱好了，把自己的情绪照顾好了，其实育儿的焦虑也可以迎刃而解，这个都可以 都可以找到办法的。因为首先妈妈自己情绪好了，孩子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不管是心理状态啊什么都会好，他也会可能会更接受这个妈妈跟孩子之间的沟通也会更有效，孩子也会更接受妈妈的一些想法，这个都是有正向关联和影响的。
跟婷婷姐聊就收获特别大，可能我们之前局限在说家庭的养育方式对我们这一代的焦虑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但我现在觉得就是跟婷婷姐聊会发现我们以后将要面临的焦虑然后也找到了这种焦虑可能的缓解方式。
啊，
对
对
对，
希望能今天给你们提供一种对你们不要对未来要即将要进入的这种状态啊或者角色有焦虑，我觉得完全没必要。我还想补充一个小例子，我有一个同学啊，大学同学，他就是选择了丁克，他养了几只猫，就是他把猫当成他的孩子来养。我也觉得他挺潇洒的，经常因为他没有孩子他就顾好自己就行了，他老公也经常是在外地工作的，每周回家，然后他经常自己玩得很嗨，吃喝玩乐呀，然后经常请假去滑雪啊，这种有的时候也蛮羡慕他的，也挺羡慕他的。但是我觉得你想想他没有孩子养，孩子就是养猫然后来当他的孩子，然后对那个猫照顾的无微不至，然后猫有一点点小毛病了带他去医院去看。我是觉得如果养这种宠物的话还是不如养孩子好他还是少了很多乐趣，那个不一样的，因为你跟孩子的互动和你心里的那种感觉我是觉得不一样。我现在就是觉得养孩子是挺好的，大家不要对这个东西排斥，我觉得对于你们这些优秀的孩子女性来说这些都是小问题。
我想起有一句话，就是不要问什么样是正确的选择，然后只要把自己做的那个选择把它变成一个正确的就好了。我觉得在婷婷姐身上也看到了很多，包括怎么去学习当一个好的父母，然后怎么去处理原生家庭的养育还有自己的养育方式之间的一个传承，还有推陈出新，还有就是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我觉得真的从这一期学到了很多东西，不知道思思怎么想。
我的感受其实跟芝芝一样，就是觉得自己学到很多东西，然后真的没有夸张的这样讲，就是完全超乎我预料的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有很深入的去聊如何理解母亲这个角色，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一期节目最大最大的一个主题吧。虽然我没有看过小舍得，但是我之前也看过一下你的小欢喜，然后看过一个电视剧叫以家人之名，对，然后当时这些剧都引起很多大家对育儿方式的讨论，对，然后但是我感觉可能很多主流的电视剧都会把妈妈塑造成一个就是鸡娃父母啊，然后虎妈，然后不近人情，然后逼着小孩子就是成长，然后经常会爆发很多矛盾，但是其实很淡化就是母亲在这里面自己的一些内心活动，然后她在职场和家庭之间的这种需要平衡的压力，然后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我最深的感触是在这里吧，就是其实理解母亲是一个非常非常必要的事情，对，然后这个也帮助我更好的理解我妈妈，对，然后她很多的选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婷婷姐有提到的，就是在养猫和养孩子之间如何选择我觉得是很多90后零后的人都会将来遇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快乐和复杂的快乐的取舍，对，然后真的就是勇于挑战的人，然后勇于去体验复杂的快乐的人才能够在养育孩子这件事情里面真的获得自我的满足，对，然后我也非常羡慕婷婷姐跟孩子交流的过程里边就是有很多个人的成长，就是我觉得确实对婷婷姐自己来说这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对，然后非常感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没有没有，我不客气，很愿意跟你们交流，然后也希望这种你刚才提到啊，这种复杂的快乐，其实你自己的成长是从养猫养狗这里是成长不了的，你要想自己进步的话就是要亲身经历这种复杂的快乐，这叫什么痛并快乐着，那个痛也是打引号的， 你要成长肯定会有难的时候，就是那句话不就是你觉得很困难的时候，就是你在走这个上坡路的时候，就是你自己在提升的时候，会让自己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人应该是这一生中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每个人都想让自己变得更好，无论是从各个方面每个方面都想让自己变得更好。那这个其实做母亲是一种变得更好的一种方式，也会让你体会到不一样的东西，不同的人生感悟，会让你看到更多，你的视角也不一样。
感觉虽然我们现在可能离就真正可能要考作为一个职场妈妈，或者是就是这些可能跟教育啊跟生育相关的问题可能还有一些时间，但是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想到那个不远的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就有的时候真的还是会让我们会有一些小焦虑，但是我觉得听婷婷姐分享的这些事情之后，就会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然后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的过程，然后也有很多方法其实可以去让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不要那么焦虑，然后可以就不断的成长。那我们今天要不然就这样，然后也不耽误婷婷姐太多时间，然后以后要是有机会也欢迎你多来和我们聊天。
没关系，因为大家都是女性嘛，都属于女性，所以你们聊到的问题很多就是我以前在你们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会想到的，会觉得当时会觉得自己想不开或者觉得很焦虑的事情。那你们如果想聊这些话题的话，我都愿意支持你们参加你们的节目，
希望有机会能多来和我们聊天。
好的没问题，一定的。
好，谢谢。
好嘞，谢谢。
周末愉快，
拜拜。
拥抱我不完美的他，更明白想要的是